属灵晋升的五条途径。一，李弟武牧师主讲。第二讲，有智慧的读经。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经文读毕。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特别求你，当我们研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与你自己的话语一同同工，相辅相成，让我们的心更受到激动，把你所配得的敬拜跟赞美能够献给你。主，我们在天上除你以外，我们还有谁呢？我们在地上也没有我们所喜爱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奉献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盼望，也是盼望了有一天主你恩主耶稣基督早日的再快来，我们在永世中间，我们来享受你自己的荣美。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有智慧的读经。我们这次在研讨，我们一同在学习有哪几种道路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属灵上能够装备得好，使我们能够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迎接他。我们讲有五方面的道路，那今天我们在思想第二方面的道路，就是有智慧的读经。真道的分解是基督徒生命中间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项操练。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真神，也借了神的话，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的主喜悦我们认识他，那我们的主也要求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今天你跟我要准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主的时候，那我们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真神。我们今天在谈我们要有智慧的来读经，那呢也就是说，把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读的时候，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有一项教会中一般的一项误解，认为基督徒在教会待久了之后，圣经自然而然的我们就懂得了，这绝不是一件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件事实。那这是一项的误解，圣经是我们必须要花时间，花上功夫，要操练自己，我们要训练自己，要竭力的为了一个目的，要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读得清楚，来明白他话语中间的真理。使徒保罗在离开世界之前，劝勉他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他这样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今天我们早上的信息借着保罗的话语，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说要有智慧的读经，按正义分解神的话传讲，而且要活出真理来。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真道的分解，有智慧的读经呢？你跟我要有智慧的读经，我们必须在三方面做努力，或者做操练。第一方面，我们要努力认识解经的需要。第二方面，我们要努力操练解经的方法。第三方面，我们要努力达到解经的目的。 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你跟我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努力认识解经的需要。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使徒保罗这样说，要分解真理的道，分解真理的道。要成为一个神的工人，要被神所使用，那我们的工作的一个手册呢，就是圣经。因此你跟我所工作的范围里面所需要的一个来指引我们的，就是这一本圣经。那这本圣经保罗在这边讲要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在这边没有讲要分解圣经，或者保罗也没有在这边讲要分解神的话。保罗用字在这个地方很小心，在这边讲是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强调的是什么？保罗强调的是神的话需要被解释，神的话要经过解释之后才能够明白它真正的意义，而这真正的意义经过解释之后，那个真正的意义就是真理，这就是解经的需要。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要分解真理的道。那首先我们在思想着认识，要努力认识解经的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先看解释圣经的必要。为什么要圣经是需要被解释的？这是我们做工的人，侍奉神的人的工作，也就是你跟我要解释圣经，你跟我所用的一个手册就是神的话语。圣经为什么需要解释呢？的必要性在哪里呢？因为读者的独特性，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今天我们中间那很少有两个人背景是完全一样的，那每个人背景不一样，因此呢每一个读者就是一个释经的人。今天你不要讲你并不太懂释经的方法，那你释经就是按照你过去你的文化、你的背景、你的学历、那你的了解、你的成长、熟龄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影响，用这些你自己有一个独特的解经的方法。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解释圣经的人，因此神的话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按照正义去解释的时候，那因此呢就有必要有一个统一、有一个规矩的方式。我们在这边讲有很多人主张说只要相信圣经，只要遵守圣经，用不着多花时间，也用不着多用方法来解释圣经，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那呢你跟我一生中间应当致力于读经，致力于解经的方法。因此你跟我必须要注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而我们每一个人解释的方法也就不一样。好，那第二方面，不但是我们讲到了读者的独特性，我们也讲到了圣经的独特性。那圣经的独特性是什么？因为它是一本道成肉身的书，圣经的终极的作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是他利用了人而将他的话语写出来记载下来。我们可以讲神的话是有永远性的，我们可以讲那圣经的作者是在每一个历史、每一个时代中间，神用了不同的人而启示给他们，那他们所写出来的。因此让我们看到人是有在那个受到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跟文化的影响，而神是永远性的。因此在这两个之间我们就有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情况之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我们的圣经中，我们知道第一个圣经的作者是摩西，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圣经的作者是老约翰。在这一段摩西跟老约翰这段时间之内，有1500年之久，这个时间 包括了各种不同时代中间的文化跟历史，因此圣经有它的独特性。圣经是一个古老的一本书，它每一个时代中有它的文化。如果我读耶利米书的话，耶利米是在主前600年左右，因此这本书他所写的就是2600年之前的历史文化。我要读耶利米跟他那个时代所讲的话语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必须要了解耶利米的当时的历史文化，从他的历史文化中间才能够找出来耶利米跟2600年之前跟他的读者所讲的话语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历史有它的特性，有它的文化、语言、时代各方面的限制。让我们看到圣经这本书是有它的独特性，让我们看到读圣经的人有它的独特性，因此让我们看到解释圣经是必要的，你跟我必须花时间去解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解释圣经是必要，那解释圣经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做神工作的人，我们的工作的目的就是传讲跟教导真理。人需要有灵粮，有生命，因此主耶稣基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6章35节他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提摩太后书3章16节17节使徒保罗这样说，为的是神的话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跟我读圣经的目的是要明白圣经中的真理，是能够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能够做各样的善事。因此解经是必须的，解经就是有系统的、仔细的能够研读圣经，而找出神话语中间的真理，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就是真理。你跟我作为跟随神的人必须明白神话语中的意义，因此要有智慧的读经，首先第一步你跟我要做的就是努力于认识解经的需要。我们任何有这方面的书籍我们都应当买，任何有这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方法我们都应当知道。我很感谢神，在我自己的图书馆里面呢，并没有很多的书，但是单单我数了一下，在我的图书馆里面有关解经的书，中文的书我数了一下超过了25本，而且现在在市场上，在基督教的书局里面，你能所找到的英文方面最好的解经书，我告诉你连中文的都翻译出来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感谢有一些文字事工者能够把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解经书能够翻。所以今天你应当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几本帮助我们读经的书是什么。你应当知道，有的书是什么，并不是最近写的，甚至于什么，甚至于在10年前，甚至于更早，到1999年出的书里面讲到圣经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文体。神很奇妙，他借了不同的人，借了40几位作者来跟我们讲他的话的时候，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写诗的啊，有的怎么样，有的是写哀歌的，那有的是用什么象征性的文章写出来的，有的是用叙述性的历史的方式写出来的，那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智慧的言语，像箴言一样的有的有各种不同的，有的是比喻那各种不同的方式跟我们解。那你知道吗，当我们来读各种不同文体的时候，你跟我就需要有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不同的文体用不同的方法去读。弟兄姐妹， 就有这一本书，甚至于在1999年出来的，那这本书到现在到2005年仍然有它的价值。那这本书我告诉你，在中国人中间翻译不知道翻了多久，才过去几年中才翻出来。那你必须抢着去买，买了我就抢着去把它买了，因为这本书我自己已经翻了1/3，已经翻了，我就觉得太好了。那果然看到了有两位那翻得非常好的，那有恩赐的把它翻出来的话，我真的在神面前感谢。那这本书对我帮助非常的大。当我读律法的时候，那我就可以从这本书得到帮助。他就告诉我说，当你读律法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摩西五经的律法什么应当遵守，什么不应当遵守。现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时候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是当我看了这本书之后，他就告诉你，举凡在律法书摩西所讲的话语，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或者是使徒们或者是圣经的作者们记者到点到的地方，通通都是重要的，通通今天在这一个新约时代仍然有它的价值。这一句话就把我什么律法书的解经的方法就点出来了。今天我告诉你们大家，这些书怎么样多应当买。在我很小的图书馆里面就已经超过了25本。我们要装备自己明白神的话语。今天有很多的话语怎么样，很多的解释是错误的解释，而呢我们都把它当作是真理了。那譬如讲，有一次我从东南亚回来很疲倦的，而且有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晚上睡觉，我就起来的时候我喜欢看看新闻，那一看到 CNN， 那刚刚好呢再把 Larry King 的 interview 访问的重新再放一次，那放的时候刚刚好 Larry King 在 interview 一个很有名的女人，那这个名女人呢，她的丈夫呢是 Jamie Baker， 那我们都知道呢是这个电视的明星，曾经跌倒过。那这个 Tammy Baker 她在访问她的时候，那通通讲完的时候，那Larry King 是对宗教非常有兴趣的一个犹太人，因此就问 Tammy Baker， 讲 Tammy， 你知道你是传道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你的浴缸里面洗澡间里面的所有的龙头都是黄金的，那怎么是一个传道的人怎么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呢？哦，当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那这个 Tammy Baker 呢，那这一点都不犹豫的时候呢，他马上呢就用了罗马书的话语，他就马上就讲了，他讲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句话的解释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应当清清楚楚的知道这句话的解释是什么。这句话的解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解释也不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句话的解释的方法。所以这句话的解释是什么？让你跟我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边讲的益处跟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要你跟我在学习主耶稣基督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那你跟我要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如果你需要了解的话呢，赶快买一本好的圣经拿出来，仔仔细细把这句话拿出来看。我这句话每次到了退休会有见证的时候呢，我最怕弟兄姐妹讲这句话。我有一次花了很多的时间讲了9篇道，在一个联合的一个宗派的一个退休会里面，9篇道我花了很多的心血那讲，那讲完之后我想哈，见证会我坐在那边听的，4位上台讲见证的，那这个退休会也是在加州举行的，那有一位在上台讲，有一位姐妹上台讲，她讲呢加州的大火更是感谢主，前面的房子烧了，后面房子烧了，左面烧了，右面烧了，就是我的房子没有烧，那真是呢感谢主，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姐妹们，见证会里面这句话常常的出现，常常出现，请我们把这一句话仔细搞懂之后， 这句话就不会讲出来的时候造成使别人都知道我们的愚昧。弟兄姐妹们，我们读经需要花功夫，读经是需要花功夫，而且读经是要敬虔的态度去读。我们必须努力认识解经的需要。第二方面，你跟我必须努力于怎么操练解经的方法，也就是分解真理的道。第二章十五节，保罗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分解就是拿刀切割真理的道。”分解真理的道的方法，不但要显出真理，也分别出来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怎么样分解，就表示出它是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有愧的功能，还是是一个无愧的功能。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什么叫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再说，没有说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不是分解神的话，而分解真理的道。我们首先看解经要求分解出真理，分解就是切割出真理。第一个字分解的意思叫做切割。切割什么叫做切割？切割至少带给我们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的切割就是用刀切割圣经，把它分成不同的段落。有一种的解释的方法说，什么是切割这个意思呢？就是把切割，就是把圣经拿来分成不同的段落里面。超过了一百年前，有一位呢是栽培信徒灵性方面非常非常有贡献的一个学者，我对他很尊敬，对他很尊敬。那呢，他写了一本小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分解真理的道》。这本小册子在1896年出版，发行了超过了100万本。那针对了10个主题，他加上研究。那这一位呢，这一位学者，他用的这个方法呢，他就讲了，把圣经拿来把它切割，切割成不同的段落，不同的时代。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种方法将圣经呢分成几种段落，适合于神在人间，就是神在历史上人间呢救恩历史中间呢，把它变成几种工作的阶段，神工作的阶段。譬如讲，神在没有犯罪之前一个阶段切割，神在犯罪之后一个阶段，在挪亚时代是一个阶段，譬如讲亚伯拉罕蒙召立约一个阶段，用挪亚那个整体的观念来解经。如果是属于犯罪之后，属于亚伯拉罕蒙召立约，就用那个时代整体的一个主观来解经。他这种的方法呢，按照的阶段来角度来解释，那呢不可以拿到另外一个阶段来解释。那这种的方法呢，那我很尊敬这位学者，但是这种方法呢，在学术上或在从文字学的角度里面呢，找不出根据来。那不论在旧约或在新约呢，没有用如此的用法，而且呢，并没有理由来支持这种用法。但是呢，很多人用这种用法，这是呢一种方法解释什么叫切割。第二种的切割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讲切割是什么，我们不是切割圣经，而是讲把，因为圣经是一个古老的，作者方面从摩西到老约翰这边就1500多年，因此有很多的历史文化的包裹的，把这个圣经给包起来了。包起来之后，你跟我去读的时候，有这些包袱在那个地方，我们不太熟悉的历史包袱呢，读起来我们不能够明白中间的真理。因此什么？什么叫切割？就是用刀把那个包裹了这个圣经的那个历史文化的那些包物呢，用刀把它一刀切出来。切出来之后，这个圣经呢就打开在我们的面前，就显出了它的内涵。那呢，什么是这些包裹呢？包裹就是历史的背景，是文化思想
风俗方面，把它的意义如果切出来，一显明出来的时候呢，那整个的圣经的意义就显露了出来，使我们呢明白了真理。那这种的方法我们觉得呢有圣经上的根据，这种的方法合乎保罗解经的方法。保罗用以赛亚书，保罗用诗篇解经的这些方法呢，那成为我们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他用刀把遮盖的那些东西把它除掉，把那个文化的包装除掉，让我们看到呢里面圣经真正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要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必须要跳到耶利米的座位上，2600年前的历史文化中间，找出来耶利米跟当时他所讲的那群读者、那群会众的讲到的经义是什么。当我把这经义拿到之后，我就知道耶利米的意思是什么，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当我知道耶利米要讲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那我就拿到了作者当初的原意是什么。这是一个解经的方法，这是解经的目的。解经的目的，让我再重复一次，是什么呢？就是让作者把他要讲的话，像他当时的会众要讲的话，我们能够找出来，找出它的意义。所以解经要求分解出真理，要切割，要分解。你跟我要花功夫，能够把那个文化、历史、风俗的包裹把它切出来。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二章十五节，不单单是分解，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边呢，又加了第二个字，分解之外，再加上一个正义。正义这个字呢，那我们从英文来讲就是 Orthodox， 那也是原文的翻成英文就是 Orthodox。 那我们知道，那我们的小孩呢牙齿呢歪，那因此呢就要到怎么样 Orthodontist 那个地方呢，把绳子把线把它一绑绑起来，使它怎么长时间之后矫正整形。整形这个字就是正义的意思，就是直的修正整形的意思。今天我们到每一个城市都会看到有这种的牙医在这个地方。我们读经不但是要切割，而且前面还要加上 Orthodox 这几个字，按照正义来分解。那正义分解是什么呢？就是修直指引的意思，就是说拿去道路上的拦阻，好让我们直接从这一点甲点到乙点去，直通这个道路而过去。因此我们把保罗讲的话正义分解这四个字变成一个复合字，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切的正直，从甲到乙直通那个道路，把中间的阻碍都拿去。我们这样做的话呢，那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就能明确，就能找出真理。解经的功夫分辨出工人的品质，工人处理道的方式是不是适合，那呢完全分辨出来这个工人做的方法，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无愧，是不是有愧。那我想神借了使徒保罗讲这句话，做个无愧的工人，那这句话呢让你跟我都要很明白。那当我想到了使徒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一遇到了主，那一遇到主的时候，他就问的时候，主就跟他显现。当主一跟他显现的时候，我想呢保罗的心是非常非常的羞愧。你相不相信？为什么非常的羞愧？他以前是为神的工作大发热心，那他以前呢拜的师父呢都是有名的师父，希伯来人中间的有名的师父，因此呢他到那个时刻才知道他以前师父教他的话通通错了，他都有愧了，他都有愧了。因此我想保罗从那个时刻起 就跪在地上的时候，被光照的时候，他就跟神许了一个愿，心里面讲，我这一生我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你知道吗，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当他离开世界之前所留下的话语都是最宝贵的话语。你说当保罗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写的最后的这一本书给他属灵里面最亲的一个人，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真儿子，灵里面的真儿子提摩太。给他提摩太的时候，他用的这几个字，你要做无愧的工人。他就讲到，我这一生就是那个时刻，我跟神讲过，我再也不要下一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的人生走完了这个道路的时候。那保罗讲到这人生走完道路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的这几个字的里面的时候，我每次想到的这个时候，那我非常的感动。那我就想到了，我有一天同样的感觉跟保罗讲到了，说是我现在被交际，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哎呀，我觉得保罗用的这个字太好了。你知道离世这两个字的原文，保罗用的时候，我如果把它英文拼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 analysis， analysis， analysis 就是分析，有分析化学，analysis 分析，这是指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一艘船在港口的时候，有一个绳子把它扎在那个桩上面，岸上有一个桩。他讲，我现在到了一个时候是什么呢？那一条拴住我这艘船的绳子什么？被什么？被解开了，我解开了。他讲，我现在自由了，我这以前都被绑在地上，绑在地上。那我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就好得无比。现在我的工作做完了，我的绳子被解开了，我这条船怎么样，要飘飘飘飘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哦，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人生，如果主再给我十年的时候，我也会同样的体会到，到那个时候那条绑住我的绳子怎么松开了，我就一直要漂流怎么样到主那里去，是美好的时候。那我在见到主的时候，我再也不会羞愧。这是保罗的心思。因此弟兄姐妹们，你看解经重不重要？保罗他自己知道，他因为拜着师父解经的错误而引起了什么，他逼迫神的教会，甚至于逼迫主耶稣基督，他看到了主羞愧。今天你跟我同样的，在我们解经的功夫上，我们呢要不能羞愧。我们今天应当投资所有的来怎么来，为了要把神的话读得清楚，神的话中间的真理能够找出来。因此保罗在这边讲到要正义分解，切得正直。那我们看着切得正直的话是怎么样做，那切的正直呢，我们可以讲呢，一个好的工人呢，一个好的工人解神的话语的时候，那这边呢保罗用了第一个比喻，在第十五节里面他讲了正义分解的比喻。我刚才也讲了，就好像我们要造一条土木工程师，我们要造一条公路，从甲到乙的地方，我们中间很多的森林挡住我不能做这个话呢，他讲我要切的话，要切出一条直路，或再犁出一条直沟，使我能够通达无阻，从甲能够到乙。那这就是好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的一种道路，一种方法。那这个里面带出来我们几个教训，我们解经的，你跟我有智慧读经的要注意有几方面可以得到帮助。第一方面呢，就是要什么，要正直，切的时候要正直，就是怎么样清楚 clarity， 我们用英文讲解经的时候要 clarity， 要清楚正直。第二方面呢，是解经正义分解，是找一条直的道路，直的道路，而且呢是条简单的道路，我通了这条道路，后面的人走来很容易的。因此要易于了解， simplicity。 保罗在这边给我们两个教训，他在讲正义分解，第一个就是正直，直的路 clarity， 很清楚 讲解出来的时候清清楚楚。第二个方面呢，我讲解出来之后，听的人呢不但是清清楚楚，而且是容易了解，是 simplicity， 让我们可以带到好的功能。它是第一个比喻十五节。那我们看到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呢十八节的时候，他讲出了两个坏的功能。那功能解经的方式呢，分辨出来这个功能坏的功能，他讲了一个叫徐米乃，一个叫非礼徒，这两个坏的功能。他讲坏的功能呢，保罗在这边呢用了几句话来解释他。他讲他们偏离了走的道路，已经偏离了。十八节里面讲了他们偏离的正道，偏离。保罗用了一个比喻，这是一个什么比喻呢？射箭的时候啊，箭靶在前面，我射箭的时候呢，箭呢没有打中靶，叫做偏离的正道。保罗讲这两个人呢偏离的正道。哎呀，我觉得这两个人呢真是在圣经上面名字被提出来呀，而且是坏的方面，这个是遗臭万年。那谁读圣经都知道了，我再也不要像这个，不像这个徐米乃，像腓力图，这两个人对于复活主的复活的了解偏离了正道了。我们有个规矩，打到那个靶，他靶没有打中，因此呢我们讲呢他完全的偏离。保罗讲呢我们千万不要偏离。好，我讲了，保罗用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正面的例子，正义分解带给我们两个教训，一个是什么样清楚，一个是正直 clarity， 一个是什么易于了解。第二个坏的例子，保罗带给我们一个教训是什么？将分解的时候要准确，一句话一打就打到靶，不要偏了靶，准确。我们把第一个例子跟第二个例子加起来，第一个例子给我们两个教训，第二个例子给我们一个教训，因此我们得了三个教训，正义分解三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我再重复，正直。第二个教训，跟的人易于了解 simplicity。 第三个教训是坏的教训，负面的教训带给我们正面的是什么？准确 accuracy。 用英文来讲，我们的解经必须达到三个标准 clarity 正直， simplicity 易于了解， accuracy 传讲的准确。这是你跟我应当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呢读的圣经要准确，今天我们读的我们有的注释本的圣经我们要准确。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再一次的来强调啊，我每次到一个地方来的时候呢，我呢已经到了一个年纪啊，那感谢主，今天我还跟我两个好朋友呢一同谈的时候，想感谢主，911之后呢，飞机呢每一个行李只能带什么，以前70磅，现在呢只能带50磅。所以以前70磅的时候呢，那就要带到极限，就是什么140磅，对吧？两箱140磅，我的 carry on 里面还要再塞个20磅放进去，对吧？我说为什么？就希望把这些书能够达到怎么样弟兄姐妹们的手里面，使你们解释的时候能够怎么样，使你们能够有 clarity， 使你们正直，使你们能够易于了解，使你们能够怎么样，使你们能够传讲的准确。那今天呢神呢只让我们能够带什么两只箱50磅的，所以只带了100磅，我只带了100磅来。但是我最宝贵的是要把几本圣经带给你，因为我们所选择的是怎么样这个世纪以来最准确的。譬如讲，我手里面拿这本圣经是48位20世纪顶尖的圣经的学者，那都公认的他是福音派，而且解释的话语都是精确的，都是什么，都是正直的，都是怎么样易于了解的，而且都是准确的，而且呢不多讲，因此翻的时候非常难翻啊。师母在这方面的功夫很好，用几句的话把一个字翻出来，希望你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愿意读啊。所以我们呢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大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解经的正确与否决定你这个功能是什么，有愧的还是无愧的功能。那我们看到了
解经要求分解真理，解经要求正义来分解真理。那我们再看第三方面，解经呢，我们要努力的要达到什么？解经的目的，解经的目的是什么？要活出真理的道来。你跟我要活出真理的道来。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给提摩太的挑战是要竭力，就是努力做好的工人，是从神的角度认可好还是坏，就是说羞愧还是有愧。那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呢，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怎么样努力的达到解经的目的。第一个呢，要达到解经的目的的一个必须的条件，必须条件我再重复讲，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边呢，解释的目的，解释的目的，我们呢不单单解释的目的，我们要正确解释，使我们的讲道能够蒙神的喜悦，我们的传讲能够喜悦。竭力这个地方，这个的字多讲几句来解释的话，就是有个持久的热忱。你跟我要在解经方面要有个持久的热忱，那才能够被神认可是一个无愧的工人。那在这边呢，我们要被神认可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会被神认可的事情。我们被神认可的话呢，是要努力的，你跟我有责任，要持久的热忱才能达到这个标准。那对圣经的了解也决定不是自然而然的，在教会待久了之后你就了解的，而是要什么？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去追求的。那因此呢，一个必要的条件，你跟我做工人的是必须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另外还有，除了必要条件之外，你跟我都在数学上知道有个满足的条件，除了必要之外有个满足的条件。什么是满足的条件呢？那达到解经的满足的条件，就是你跟我不单单是把它解了，而且你跟我要把它吃下去，在我们人身上经历过之后，我们的生命能够蒙神的喜悦，能够改变过了。所以第二章十五节你们讲，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蒙神的喜悦，蒙神的许可，能够成为生命上的改变。工人竭力的目标是要能够这个工人能够得神能够认可的工人。那你跟我要做一个蒙神认可的工人，除了在我们自己的解经上面解出来的真理我们要把它吃进去，吃进去之后，那你跟我呢就可以生命得到了改变，生命得到了改变，我们才能够蒙神认可，蒙神认可啊。好像什么，好像现在没有了，以前我记得那二三十年前我记得呢，我们常常看到电视上有一个广告，这个人是个老板，是个开鸡场的，卖鸡啊。那他的鸡啊，只要有他的名字一盖上去的时候就不一样啊。那现在你很少吃到这种鸡了。那以前我们那个时候那个鸡叫 Purdue， 那这个人呢 Purdue， 那这个人呢也我觉得很 charismatic 啊，他做广告，哎，也做着大家想吃他的鸡啊。因为呢，他这么一解释一讲他的鸡的时候，他的鸡出来的都有他这个章，他的名字盖在上面。他讲我把我一家的名字就盖在这个鸡上面了。所以呢，他觉得这就是什么？保罗在这边讲的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呢，在神面前蒙神认可。那这个字，在盖就等于是盖一个章认可。神认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做喜悦的仆人，可以出去传道。那今天你跟我要出去培训、出去传道，你跟我首先花的功夫就要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盖一个章，而不是单单是教会，不单单是牧师，不单单是长老给你盖个章，是神给你盖一个章。那保罗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这个人什么能够正义分解，而且什么，而且分解出来的东西我们的的确确不是讲给人家听，而是自己吃进去，吃进去之后呢出去就讲。那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
两年前是三年前啊，刚刚开始妇女读经营的时候，那呢这些近前的妇女都聚集在一起，那呢那师母就举办呢，他就叫我去讲，哎呀我讲我去很为难，全是姐妹们，我一个人去，他讲你是代表更新的，你一定要去，那我也只好去，我去呢就讲，结果我跟他们一开始可以讲什么呢，他们要好好的，这些近前的妇女要好好年轻嘛，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那感谢主让我呢发现呢、啊、圣经中有三个人呢、啊、那三个人呢吃过圣经，吃了圣经之后呢人就不一样了，那所以呢让我呢我就选了以西结书里面，那以西结书里面那在串珠了、啊、从这本圣经里面串珠一找，找出圣经里面有三个人吃过，那从以西结书我就跟他们分享说，你看啊真是神的话呢，我简直有点迷信神的话了，那里面呢你用各种不同的方法都可以把真理找出来，譬如讲呢我用的药治法，这里面讲的说是吃吃吃三次讲吃，那后面就三次果然就去讲讲讲，所以我就跟这群近前妇女讲，你看看你看叫你吃三次就讲三次，你不要吃三次你讲六次，对不对，炒冷饭，所以说呢你吃三次就讲三次，对不对，那你就是几个字，而且呢他讲的这里面讲到的时候，你这个底下的人呢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啊，不要怕他们的颈子硬，他讲的我可以像你的把你的你吃下去之后啊，让你的头啊头里面好像金刚钻一样的硬，好、哦、那表示下面的人颈子硬，对不对，那你呢你给你勇气，所以哎呀我跟他们分享完之后，有一位妇女后来跟我讲，哎他讲感谢主，他讲这些话语啊他讲深深的放在我心里面，他讲当你讲这几句话的，我讲这是我在传讲圣经上的话啊，我自己也在对自己说话，因为我讲几次我就要吃几次，好吧，所以呢你看吃多重要，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也可以查一下是哪三个人啊，那查一下以西结书里面这个里面讲的，当我们去传讲的时候吃的时候，神不但是让我们能够有话语讲，而且让我们怎么让我们有勇气讲，让我们有勇气讲，达到解经的目的，生命蒙神的喜悦，你吃进神的话之后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了蒙神认可，啪一个章一个章，这个章 Dokimus 这个章一盖下去就是蒙神认可的一个章，在这边解经工人竭力的目标是使工人得神认可，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要神能够认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倒不是讲我们努力查经，说我培训出去的时候一讲大家听了说是、这个人讲的不凡，那不是这个，不是蒙人的认可，而是蒙神的认可，这个人生命改变了。那另外呢让我们看到解经的最终目的呢，是我们我再说生命蒙神的悦纳，最终目的是要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自己这个人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最终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工作，我们工人的工作范围是圣经，因此我们要把它搞熟，不是为这个原因，而是什么样个人的生命蒙神悦纳，个人的生命蒙神悦纳是神看为最重要的，神看重我们生命的改变，这就是竭力两个字的意思，这就是持久的热忱，主要你跟我有持久的热忱，能够在他的话语上抱了这种的态度，做无愧的工人，与真道的分解有直接的关联，神要你跟我要有智慧的读经，那无愧就是不羞愧，就是什么对神的托付不羞愧，对神赐的救恩不辜负，对神赐的生命不浪费，是做个无愧的工人，就是生命蒙神的悦纳，这是一体的两面，这个应用到圣经的一个连贯的一个思想，这个连贯的思想是什么，就是全权之神与人的责任，全权之神赐下了他的话语，与圣灵怎么保惠师，神的话跟神的灵相辅相成的在工作，那你跟我
有责任，你跟我有责任，人有责任，要努力保守那个什么持续的热忱。我再说，这里面牵涉到一项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一项最重要的神学思想。这个神学思想是什么？我用八个字来解释，这八个字不能分开的。前面四个字全全的神，我相信今天我如果要问大家说哪一个人相信神是全全的，我们今天中间大概每个人都会举手相信神是全全的。但是如果我在讲后面四个字的话，不但是全全的神，而且呢后面是人要尽上人的责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人也许不到一半的人举手。你知道，我们不但是相信神是全全的，而且我们完全相信人要尽上责任。我上个礼拜在多伦多，我在讲这个神学思想的时候，那有一个大三的一个年轻人，那呢跑来问我，很有兴趣的问我，他想这两个是不是有点冲突的？那我跟他解释了，他听得很高兴。我想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住址？他讲要什么？我讲我想送你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可以帮助你了解，这本书是 J.I. Packer 写的一本书，是关于全权的神跟传福音是不是冲突的问题，一本很薄的书。所以我回到家之后，把他的住址拿来，不但送了这本书，另外又送了另外一本书给他，因为我看到这个年轻人可爱，大三的一个年轻人就重视神学的思想。那呢他现在呢深深的，我相信他已经收到我寄给他一本书了，因为一个星期了，那我相信他现在就会在看。我希望能够影响这个年轻人的一生，因为呢我看到一个值得栽培的人。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中间的人能够相信神是全全的，赐给我们这个话语，他也赐给我们圣灵，神的灵是自由的，叫我们得释放。神的话语是真理，是限制的，真理中间有自由，自由中间怎么样，有真理，有限制，有规范，使你跟我这一生在走这个人生道路上，是在一个轨道上，在是一个规范上，而又在一个自由上来怎么样认识神的话语，使我们不但认识了，不但传讲的正确，使我们最主要的你跟我能够有持久的热忱。这个就是竭力这个字的意思，使我们尽上责任，在我们一生中间有持久的热忱。也就是今天的信息一句话可以结束，当做无愧的工人，有智慧的按真理分解道传讲，并活出真理。你我要明白解经的需要，平时要勤于操练解经的方法，为了要达到解经的目的，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蒙神悦纳，让我们准备好自己，当那一天我们的主耶稣从天而降的时候，当我们迎接主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我们的主也认识我们，说来，我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让我们一同能够享受永世。到那个时候，你跟我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适合于永远与神同活的身体，在永世里面享受他的荣耀。这个就是做一个无愧工人的最大的福分，这也就是要有智慧读经的一个目的。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本从天上赐给我们的这本书，让我们借了这本书，主，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属天的日子，让我们见到你面的时候，借了这本书，主，果真你像我们这本书所讲的完全的一样，让我们见到你的时候也能够从你那边得到一个夸奖，说果真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 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